欢迎收听金汤力电台，我是博文，
我是乃俊。
你就是我的天使，我的 angel， 带给我幸运和无尽快乐。你就是我的天使，我要为你做让所有能够的。
新期的节目，
今
天咱们还是来聊专辑啊，这又是回到了20年前，十年二十年不断的穿越其中。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讲到这张专辑，相信我们两个人都是挺喜欢的。达达乐队在2003年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最早关注达达乐队呢，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很特别，是和一个怪兽的名字一样
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奥特曼宇宙当中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一个黑白相间的叫做三体怪人啊。而且在整个奥特曼宇宙当中 出现过非常多次，打过很多奥特曼。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达达，所以让你喜欢上了那个达达。
倒也不至于喜欢
爱屋及乌，
起码知道了那个达达。
这你怎么能知道的起来呢？
你自己想嘛，因为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是会听那个电台嘛。
会
FM 有那个时候打榜，
有，
然后达达乐队就会打榜。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在电视那个榜单上面，
对对对对对，
然后看到一个非常干净、帅气的，有甚至有点秀气的，
对，
这么一个大男生啊，几个大男孩一起，玩着这一种很轻松的，
好听的音乐，
好听的，
对对对，
他是在兼顾摇滚乐和流行乐之间的那种听法，
对对对 对, 对、
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英伦摇滚
英式的，
对,
对，
但那个时候不清楚，
对，
只是觉得他的要比许巍的要轻，要更有流行传唱的感觉，
对
对吧？
对，没错了。然后我当然第一反应还是因为他的名字，我一听，达达这个名字，
行
就跟怪兽
好嘞，
还是要 callback
的，是，
最主要是怪兽嘛，
对，最主要你就是个怪兽，奥特曼宇宙没把你乃俊收进去，真的是。
那我倒是因为 FM 当中听到他们那个南方的这首歌。应该是播放了
硬切了，你跟我硬切了，
对，硬切嘛，
话不让我说完直接硬切了，
对对对，不是不能让你说，你话太多了。那你其实不觉得吗？就是达达乐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点特别的。
你说说看。
因为以前啊，在2003年那个时候，虽然是听到达达乐队的歌的，包括电视上，包括 FM，
对，
但那个时候还是被周王桃林洗耳的这个 R&B 年代里面，
没错没错，
就大量的歌要去听，
没错，
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完全去理解或者去了解达达乐队，
你的精力分配在这里不够多嘛，
是的，太多歌要听了嘛，对，然后再到了后面阶段，我们自己开始。玩音乐、玩乐队的时候、我相信你应该是会在了解国内的摇滚的时候绕不开达达乐队吧？
其实也要解释一下的，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上来就玩了朋克嘛，所以就有点目中无人，
是有点道理。
这个我们之后再细聊达达的
时候，
也会有这一段故事在里面。
没错，没错。
其实他们的音乐风格，当时整个在地下音乐
不讨喜
当中，其实是很偏门的一个，
对对对，甚至有点鄙视链往下往下走一点的那种感觉的。
我尽量不想用这个词，你还是要提。
不不不，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正视自己的过去的。就曾经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很地下，你知道吗？就是在地下这个圈子来说，当然我们还是会听到他的很多作品的，或者绕不开这个点。那再到了上一次看到月下的时候，发现达达他的原班人马又重组了，上了月下，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熟悉的那些作品。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达达这个乐队好像我也从来没有说去追过他们，或者说是他们的这种铁粉
啊，
但是他们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真的就是陪我走过了很多的青春美好回忆的。
包括现在再回来听，他们的歌依旧还保持着那种少年气，
对，
又是我们现在其实还依旧需要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说这张专辑现在再去听，依旧没有说那种尘封了的年代感，
对对对，
那种情怀的价值其实是抛去那些的，现在回来还是以一个全新的角度，一种全新的听感再去回听它，感受依然很棒，
对。其实达达乐队的组建也具有相当强的时代符号，从95年到00年这个区间 比如说像崔健啊、魔岩三杰啊、啊九四的红刊啊，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人物和个背景嘛。所以说呢，导致了大批的学生在这个时候也涌起了一股组乐队的风潮。其实彭坦呢，他也是因为崔健的一张专辑《解决》所以被深深的感染了，然后自学吉他也想大家一起玩乐队。在那个时候呢，最早其实组建了一个叫做仁义的乐队，基本上身边能玩得了乐器的都在一起玩了，所以这个乐队也是挥挥洒洒七八个人
这乐团
没错那个时候贝斯手魏飞就跟他一起在玩了当然像这种野路子的乐队啊，基本上来说不会维持太多的时间。后面解散了之后呢，彭坦和魏飞就想找新的队员一起玩一下他们能够理解喜欢的这种音乐类型。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在当时的地下乐团，我们刚刚里面也说了，以朋克啊、重金属啊为主的，特别说是武汉，更是朋克重镇，
生存空间被压缩得很厉害，
所以很多的乐手跟他们玩一玩，那就不玩了嘛，
就理念有差异啊。
对对，一直到后面呢，遇到了鼓手张明和跳房子乐队的前吉他手吴涛，才算是把整个的阵容给确定了下来。大大乐队也从此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原创道路。在乐队的阵容稳定之后呢，就立刻录了一些 demo， 然后呢，在机缘巧合之下，被华纳唱片当时的徐小峰和宋柯听到了，就好玩了。当时他们一听就觉得这支乐队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就想到现场去安排一下。哎，在现场的时候发现好像观众不太待见他们，本来也寥寥无几，可能到后面都没有什么观众在听，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非常慧眼的觉得这支乐队一定会火的，当即就签约了他们，所以大大乐队也是五大的国际唱片公司签约的第一个国内乐队，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乐队，
就等于说像是一个星探或者球探，去了一个非常偏门的赛场，然后就看到了这个
没错
候选人，
是的，是的。那在他们被签约了之后，马上就到北京去录音了，然后当时还请到了高旗来做制作人，很快的第一张专辑《天使》就面世了，然后这张专辑确实制作也非常好，而且里面的歌写的也非常的动听，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包括达达乐队也一下子知名度提升了很多，但其实这样的一个效果反倒让达达深陷泥泞，因为无数的创作也好、通告也好、商演也好，马上就席卷而来了。他们其实本身也只是个地下乐队，那现在一下子有一点这种明星的身份角色，这种差别可能是比较难适应。
这种曝光量感觉就像是一秒地狱一秒天堂，以前一个 live house 没几个人来看，
是是是，
现在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反馈都来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就导致了他们其实在创作的效率上面是会有一定的下降的，而且呢，虽然说获奖无数，但是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会有两极化的反应，比如说摇滚圈的人会觉得他们做的东西太流行了，但对于听流行音乐的人来说的话，又觉得你们做的东西好像是挺小众的，挺独立的，
有点摇滚了。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听到的一些声音和反馈其实还是比较两极的，那就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当然还是卯足了劲，非常艰难的去往前进，所以呢才会憋了三年的时间，然后好好的去创作了一张《黄金时代》这样的一张专辑。其实在专辑发布之后，我们会发现跟第一张专辑听感其实就是不一样，因为没有像《天使》当中非常带有点还有点朋克啊，或者说有一种传统英式啊，特别说是一些欢乐一点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在《黄金时代》当中几乎没有听到那种非常简单快乐直给的感觉，反而是听到了一种比较深沉一些，有甚至带有点反思感觉的
沉淀过的。
对对对，你听到其实彭坦的声音也会有完全的不同，他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天性解放的，有点像 Blood 主唱的那种唱腔，但在第二张专辑的话，我觉得他是找到了很多自己的那种唱法的感觉，
包括这张专辑我们听到彭坦的声音，包括达达七月的感觉也一直就是延续到后期他们的作品，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在看黄金时代这张专辑啊，回头再看看当时他的状况，
嗯，
其实并不是很好
啊，
虽然他们沉淀过了，也让他们自己啊去想我们要怎么去改变，
嗯，
啊，一个全新的，可以这么去讲吧，
对对对，
啊，达达的形象给到大家，
嗯，
但是这张专辑销售的结果并不是很好，
不光说是销售，还有他的得奖情况其实都不理想，嗯，甚至于说我们现在回头看，他是达达解散前的这张专辑，多少带有一点这种遗憾的影子在，你知道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想把这张20年前的达达专辑拿出来再讲，并不是因为说它里面有很多又重新翻红的金曲，
嗯，
而是现在再去回听这张专辑仿佛是出现的过早了，
嗯，是
他回到现在这个时代听，
嗯
啊，他可能会更具有欢迎度，
对，
更具有可听性，
嗯。这首歌不经意间啊，这个旋律一听你就有双脚离地的冲动，
嗯
啊，不愧是朋克起家的鼓手，这个律动就是青春洋溢嘛，
啊，这上了蹦蹦床了是吗？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我觉得达达真的是玩三大件的一把好手，
嗯，
他就是歌没有太多的空间感，这几个音轨都是非常直接直给你的，
扎实。
对，
离你很近，
嗯嗯嗯，
吉他，
对，
鼓贝斯，吉他还主要突出的是一个钢琴，
哎，
而且它这三大件呢，综合起来主打的就是一个干脆利落，
嗯嗯嗯，
是吧？然后再结合上鼓引导出的那个律动，
对对对，让人一听就是有少年感。
是在这种校园的草坪上面，
对，
大几个大男孩在那边。无所顾忌的表演，
嗯嗯嗯，
啊，就非常投入，非常自我的，
是，
啊，身边就开始慢慢聚集起来了，男生女生，啊，就向他们投出的那种，哎，觉得欣赏的目光。
哎，你这个很校园偶像剧。那你别说，这首歌其实以前我在听的时候一直非常不理解。
哦，怎么说？
因为这一句歌词不停的在说，回家的路上有很多感觉。
嗯，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感觉，
嗯，
所以我一直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20年前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
20年前是。放学以后，没什么太多感觉，
没有，
回家就要写作业了，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感觉，
对对对，
沮丧的感觉。
但你没发现吗？就现在再回头看那个年少时期的话，你无论是读书完回家，你约会完回家，你都会遇到最美的夕阳。
哦，
你在回去感觉的时候，那感觉就是感觉了。
那你现在回家路上，
麻木，麻木。
麻木，
麻木，
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婆交代。
哎，是是，
做错事。
我出来混，我要跟谁交代？
我出来混，我要跟谁交代？
对，对，所以我们还是非常。下一首歌 Babalusa， 那其实这首歌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英式曲子的编曲，
哎，
啊，
英伦感十足，
对，开头一个 guitar riff， 然后引领整首歌的情绪走向，而且 Babalusa 这个名字有意思，他原来呢是德国的一位君王，也是征战了很多地方，屠杀了很多人， 所以说呢被世人称为红胡子。
对、
这个胡子是用血浸出来的。
哦，有这么个寓意在。
对对对，它的这个音译就是巴巴罗萨。那当然我们更熟悉一些应该是在二战的时候、德国对那个苏联莫斯科发起的那个总进攻、就叫巴巴罗萨行动。
哎呦，
好像多少都带有一点不是很舒服的那个感觉。
嗯，那这是对战争的一种反思。
哎，这个其实整体的情绪上来说是压抑的。包括说从音乐上面也是很能体现出来的。达达乐队一直是一个可以写得出很好听旋律和悦耳这种音符的乐队。
主要就是那种流畅啊，
对，
听上去感觉就是你不会意外，下面一个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在你最舒适的时候弹出了下一个音。
对对对对，特别是原来很多的歌，你会发现吉他 solo 一直是编得很好听，而且很有记忆点的，超级合理。但是在这首歌，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主歌上面的对于那种音色的这个控制，还有在吉他 solo 的时候，好像是在这种音阶上和节奏上。刻意的去做了一点不和谐的音色、
你说确实在这首歌当中听的最不舒服的就是那段 solo、你无论是他这个节奏该怎么往下去走，他在你最不想让他控的时候控了拍子，他在这个音阶当中你最不想听到那个最不舒服的时候他给你放入了不和谐音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有点挑战我们的听觉的。
是
这好像有一点就是乐队刻意而为之、但是你是需要在反复听的过程当中结合上他的想表达的那个背景，
对对对，
来去综合的去感受这首歌为什么要去这么做，而不是说我就是单纯的能够从悦耳就感受到这首歌的流畅就够了。那其实在摇滚当中，哎，这个就是好玩的地方。
拧巴的劲儿也好玩。
那对，拧巴也好玩。
对。
我是一个着急英雄，究竟不发无双乱步，我只有一个目的来拯救美丽。
在那个年代经典的专辑当中都会藏着一两首广告歌曲。其实在电视媒体非常重要的年代，我觉得还挺美好的，因为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它成就了品牌也好，成就了这个广告的效益也好，但呢也同样有很多好的广告的创意，反过来捧红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大家是一个双赢的，
对 对, 对，
相互滋养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
那个时候会觉得一支广告片是好看的好听的，
是
啊、而不是说我的眼中就只有产品。
是是是、这个就是真正的氛围化广告、
这种是让我们喜欢的。对吧，咱们以前也做过好听的广告音乐的这个节目盘点。
是的是的，所以这张达达乐队的黄金时代当中也藏着这首好听的广告歌，名字叫做无双。当时是什么广告呢？诺基亚3108。当时主推的是什么？就翻盖里面有个写字板。
还不是音乐手机
啊。对，然后这个广告的主题叫做爱写就写诺基亚3108。
哎呦，
你想就很有时代感。
是是 是, 是
写字、也成为一种很先锋的东西，你知道吗？就蛮有趣的。那现在好像就很少有这种结合的很好的感觉了。
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说 那种哎，一首好听的歌让我注意到一支广告，
嗯，
或者是因为这支广告我哎注意到这首音乐背后的那个乐队或者音乐人会是谁，没听过，
嗯，
我们最近的这个印象可能也就是因为苹果，对吧？他是会哎真的让我们注意到这首歌，他的整个结合上他那些非常灵动啊，非常酷炫的那些画面，
嗯，
这个确实是蛮遗憾，
时代吧，嗯，
现在更多听到的就是那种大量的洗脑
重
复的，
对对对，
对吧？这种搞怪的音乐，
对，搞怪的，对对对，可能就大家对于流量的需求会更强，
嗯
嗯，
这个目的性啊，导致对于真的一首完整的歌出现在一支广告当中，似乎已经不太能成了，
是。
这冒险即将要展开，我们正写下无比精彩的未来，快让这乌云散去，还原色彩，我不想要再压抑，因为有你无限动力在我生命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么说回这首无双的音乐性吧，
嗯
啊，很简单，其实就是一首很流行朋克的歌嘛，我觉得，以前一直听到了这种从闷音，然后啊，慢慢的强力和弦扫开，
对，
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编曲。
你说它这个流行朋克呢，它还不是那种纯美式，
哎，对对
对，
对
吧？还是有这个英伦影子在里面的，
嗯，
它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
嗯
啊，还是有那种小内敛在里面，
对对对，
由内向外，它是。这首歌里面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而不是说那个鼓邦一炸开了，
就是为了炸而炸，是吧？
对，就是那种美式的滑板，
嗯，
啊，流行朋克那种样子。
是，其实这首歌没什么好说的，编曲很简单，
嗯，
但是对于这首歌写旋律的能力真的要求很高，我们能够听到很多诸如此类的歌，但为什么你能记住这首歌，其实就是对于旋律歌词演唱的把握。
我觉得对于彭坦而言，我们其实在这张专辑我们跟大家不断的分享的过程当中，旋律一定是一个不断被我们提到的歌词，
是
甚至奔跑起来，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在那些炙热潮湿的喧嚣里，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汗水渗透着真实的睡梦，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我急促的甚至奔跑起来，风吹金黄夜色的大地，让我带到这里承受。
下面这首歌 Song 4啊，有两种感觉吧，第一个是第四首歌嘛，
嗯，
Song 4，
嗯，
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 Song of Season 四季歌，
那我还有一层理解，
哦，
Song for you，
哎呀，又更浪漫了一点，
啊，对，就是过度解读一下，
是是是是，没错，
这首歌又延续着我们刚才说的旋律的悦耳性，
我愿称之为摇滚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吧。
哎呦，你这个话说出来就有点，
对，对我来说，
哦，
对我来说，
哦，
对对，除了这首，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浪漫。
怎么说？
妻子在澳洲，
嗯，
我去喝两杯啤酒
啊，叫上兄弟喝两杯啤酒。
Australia，
这这么远还有时差，赶紧叫兄弟喝两杯啤酒，
很浪漫。
人家是怎么说的吗？
对对，这一个是属于你就男女的浪漫，一个属于男人的浪漫。
你还真当真了？
真的真的。
就不看歌词是吧？
不看
不
看，
纯靠个人理解，
全是理解。您这个丧父也是个人理解吗？是不是吧？其实对于这首歌，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解读的东西，因为之前月下 看到的现场的时候，我就潸然泪下嘛，
是，
太难过了，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太好了。我带你去了很多地方，云间啊，我轻轻吻你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最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就在大段的 solo 结束了之后，一个简单的过门，吉他扫了几下，然后轻轻的吟唱，然后慢慢的进入一个非常悠长递进的过程，就像是两个人其实经过了千山万水，经历了很多事情，回归到最后两个人的那个生活，但是呢一样长久爱你一辈子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停的悠长，这是整首歌给我的一个感觉。
这是一首会单曲循环的音乐吧，
是
它旋律的优美，词句的优美，融合得很好，让你在不经意之间听完了这首歌想再听一遍，每一个桥段的编配都恰到好处，没有冗长的部分，也没有说让你觉得赶紧过到下一段，
对
都会在恰到的好处时间呢结束，进入到下一段，让你对上一段还在流连忘返的时候，又给你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情景当中。
是
你看这首歌的riff 的桥段 solo 的部分，其实那种递进感，那种舒适的感觉，优美的感觉，包括他的吉他选用的颜色，
吉他好，
他虽然在编曲当中还是进入在英伦的这个框架里面，我们能够从他的时长和编配的紧凑度看得到，但是我们现在还会再去听到这样子的感觉，更多的可能其实在后摇当中，
没错，
他会做更多的发展，但是他的感觉是都是那种优美的，让人能够出现画面感的，对吧，
这首歌它本身的配乐已经做得很有氛围感，可以这么讲，再加上彭坦用非常非常真挚的语言去阅读了这首歌，我觉得他是唱也是在阅读这个东西一样，
是
所以说这就是非常符合了嘛。也说再见这首歌真的是再简单不过啊，整首歌就两个和声不停的转换，然后呢在这首歌当中好玩的点就是在于细节的把控了，就一共两个鼓组嘛，一个是电子的节拍，还有一个就是后面加入的一个擦片当中叮叮的那个声音，在吉他当中呢也有自己的律动而且呢是有一个吉他一直有迷幻的这种水滴一样的这种声音出现，其实这首歌它就是翻来覆去用不同的乐器，然后它的这种节拍去碰撞把这首歌它的层次感拉出来，
没错，
嗯，
而且它依旧还是具有画面感的，有一种就像现在的时间，初夏马上就要来了，
是
那种要放开心情， 那种自由的感觉，那种沐浴阳光的感觉又来了。
嗯、
啊，你刚才说到细节，其实他在这首歌进 B 段的主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他用那个呱呱的乐器，Guaro 是一个拉丁的敲击乐器，它就是有点拟声的感觉。
嗯。
它刮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
夏夜
青蛙鸣叫的感觉，呱呱呱的感觉，
就在湖边的那种
哎，这是一个约会的场景
是 dating
啊，对，
是一种邂逅。其实这首歌我个人感觉写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嘛。但是跟现在你不觉得就完全不一样吗？
现在怎么了？
现在如果再要去写一些关于 dating 啊，或者说是一些邂逅的这种主题的话，我个人觉得会用一种比较骚气的一种风格去写它，
用合成器
啊，对，感觉好像没有萨克斯风你没法撩人，
萨克斯风那就过分了，
就过分，
萨克斯风就过分，
偷心了，
就。萨克斯风就不是午夜说再见了
啊，
就是吞爱藏爱了，
藏爱啊，还是你喜欢的那一挂，
就陶喆了。
但你想想看，20年前啊，彭坦他是用这样子的一种小放松，甚至于可以不用过脑子去听的一种轻松的氛围的感觉。
是，就两个人在一个天气特别好的时节，然后大家见面玩到挺晚，然后大家彼此说再见，心里面还留下了非常多愉快和对那个场景非常舒服的印象。
谁知道什么时间，谁在想什么改变，我只是等待，等待你到来，我只是等待，等待你到来。
专辑来到中下段了，等待和浮出水面这两首歌，我个人觉得它是比较一体化的。
等待浮出水面
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这种这样的感觉，
递进的感觉，
因为这两首歌都是三拍的歌，然后它整体的风格我觉得是一种类型的，而且情绪是递进的。等待这首歌其实是有个好玩的故事的，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比较早就录好的，在录的时候正好是彭坦坦重感冒的时期，
哎呦，
所以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他的声音是很沙哑的，甚至不稳定的，录到后面很上头的，东倒西歪的真的
东倒西歪。
所以在做黄金时代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想要不要重新录，但是队员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回想那种非常艰苦然后又非常坚持的那种状态，所以就很珍惜，他就还是把原来的这个声音留了下来，
好像记录当时的那个场景。
对对对，所以你不觉得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彭坦的声音跟其他歌是有明显差别？
确实，我们接下来两首歌连听，明显就是这首歌更闷，
对，
下面一首歌就一下子嗓子打开了。
对对对 对，
而且这首等待呢，听着就有点吃力，
哎，有点吃力，
唱的时候有点吃力，
特别是他在副歌的时候，这个唱法呀，还有包括这个旋律啊，让我想到了伍佰老师。真的
声嘶力竭的伍佰，
再加上这三拍子，很棒吧，就
台
客摇滚，摇滚就很有趣，这是达达乐队当中很特别的一首歌。
哎，你别说，这是反而留下了记忆点了，他们又有了纪念意义，然后我们听又有了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感受。
是
你说这么一个青春阳光的小伙子的形象，然后一下子怎么变得深沉了，怎么伍佰起来了，以前顶多就50嘛，
这是伤到了嘛。 啊，来到这个情绪的后半部分，浮出水面这首歌，它的整体的和声走向还有包括弹奏的节奏其实跟这个等待差不多，
释怀了，但是
但是你会发现它弹得更坚定，
嗯
啊，对吧，用更用力了嘛，节奏型，
嗯，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整体的吉他大多数是用八度的这种扫弦来做的，
这种节奏型在吉他上面主打的就是一种潇洒洒脱，
是 是我觉得很多的以前的日式摇滚啊，还有包括 emo 啊，其实用的很多都是这样，无非就加点失真度嘛。
对，其实英伦还是这个范畴里面也还是有的，
对对对对，没错。
包括我们其实在华语流行摇滚当中，我们也听到、像许巍这种，
有
许巍就主打的这种洒脱诗人般的这种摇滚乐嘛。
对
对
对，还有包括他在第二段主歌当中的那个军鼓啊，用个很碎的那种感觉，把这个节奏又把它层次做好了。其实回听达达乐队到现在啊，我会觉得达达的编曲就像是一个标准的学生乐队的指南针一样，
嗯，
就他会让你知道你永远在该干嘛的时候去干嘛。
嗯，那学生乐队其实是一种气质
啊，对，
它可以定义成一种刚开始玩音乐玩摇滚乐的时候的那一种质朴的感觉，
是是，
他也可以把这种气质保留到最后，但是这其实挺难的，
其实很难，
对吧？
因为大家觉得会在一首歌我不甘心他做的很简单的时候，往往是加乐器，
随着我的技术的上升，
对吧，
那我会让它变得更加的
复杂
嘛，
对
对
对，我在音乐性上无限的去提升它、
嗯、
但是其实达达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答案，就是在一个很简单的编曲甚至于乐器也不多的这种情况下，都没有用到非常高级的和弦吧，可以这么讲，但一样可以把整体的编曲和情绪做得非常合理。
做减法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儿。
嗯，
我们被黑暗包围，孤独更让人无畏，不再无距离的气息，我们不需要表演，让人无畏，不再无惧你有期限，我们不需要表演了，撒贝贝撒贝贝撒贝
下面这首歌，达达乐队再一次出现在音乐节的舞台上面的时候，这首歌响起就是大合唱的时候了。
没错了啊，这是一首代表作，
没错。
但其实呢，本身《南方》这首歌并不是黄金时代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只是因为呢某个电台的主持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就拉高了它的播放量。
你想想看，这又回忆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年代，因为音乐的共鸣，因为 DJ 与这支乐队的共鸣，
对对对，
然后他作为一个中间人，
是
让乐迷和乐队的这种再次产生共鸣，
对对对，就很酷哦。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超越地方和甚至超越时间的一个联系。
嗯，
那这首歌顺利的就成为了达达乐队的代表作品。
代表作
是，但其实讲到这首歌，他在写作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的。在他们北京录音的这段日子当中，有一天突然下雨了，北京。在这一天呢，王啸坤写了一首《北京下雨了》，就会觉得这场雨很好。
你这搞穿越搞得太过分了，那时候还没有谈什么事儿呢，
说不定也有了嘛，对吧？说回这个彭坦啊，他当时呢就觉得外面下着雨，然后这种湿漉漉的天气让他回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嘛，武汉啊，回想到了这些在南方生活的日子
哦，思乡了。
对对对，他所以就拿起纸，然后直接开始写这个歌词啊。我思乡的情绪好像度日如年，
魏小宝啊。
对，然后接下来就划掉了，然后
划掉了，
划掉了。然后
这个好像不是我该写
的，不是我该写的。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写自己的歌词。所以说呢，这一首歌也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先有词 再有曲的这首歌。
嗯，你甚至可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联想到，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它的曲是倾泻而下，一气呵成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首歌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真挚的感情。
就这样一天天浪漫，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
接下来讲到这首非常重要的作品《黄金时代》啊，这个同名主打歌，可以说现在在回听《黄金时代》这首歌，还蛮先锋的。
这就是标准的2000年吹来的风，那就是在华纳，包括后期的我们在泰和啊。就又是亚东老师，
对对对，
牵头的这么一系列这种风格感觉的歌，
对
啊，那只不过每一个音乐人他在这个氛围之下，再会去做
玩的不一样
的
对，他们是明显的加了一些摇滚加上 rap 的这种元素嘛，很多迷幻的和声器，还有一些鼓组，那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留下特别大印象的是在月下当中跟汪苏泷合作的那个版本。这首歌加入了钢琴，然后增加了鼓组，然后把 rap 做得更加的现代了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像就一下子有了新的感觉，这可能就是独立音乐的魅力，它会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也会变化它自己的一些气质，但它的内核在那个地方就很棒，特别是最后是彭坦用这个武汉话去讲的那段 rap， 其实还蛮振奋人心 的。回听这首《黄金时代》呢更加唏嘘了，因为达达乐队用这首歌用这张专辑来迎接自己的黄金年代，但其实好像属于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就一直没有来，因为在这张专辑结束了以后呢，华纳迎来了很多内部的调整，再加上说跟这个公司有很大的意见的分歧，
对，
最终导致这个乐队的解散啊，而且排练房都收回去了，对不对？所以挺遗憾的。现在回头再来看的话，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没有等来那个很好的那个年代。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一次从音乐节出发。又来到了月下，又重新签到了魔动天空的这一刻起，好像他们才真正的延续上了他们要去展开自己黄金时代的那口气。
是，
我们再一次看到彭坦好像就是把自己，我们不能说他独立音乐项目的那个时间，就只说达达的这个时间，他好像就把这一段时间给封存了，然后无缝的又衔接上了，彭坦还是那个样子，
没错，
大家一看，怎么还是那个少年气的彭坦，一点儿没变，一点不沧桑，不是那种老摇滚人，
是，这个太棒了。
Yeah.
我们下面呢，我想两首歌咱们一起聊。其实这两首歌的出现，包括我们听完了之后，它好像在回溯给黄金时代这个名字的另外一种解读了。它的黄金时代可能是属于自己的一种理解，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是否要来临。还有另外的解读，结合上这两首歌，就像是他致敬他心目当中的黄金时代。
有意思的解读了。
这两首歌典型的英伦摇滚，脱离了自己个人气质蛮多的了，致敬感很强。
是是是，
他真正的回到了英伦摇滚世界。
对
啊，他把那些他喜欢的元素放在了一起，做出了这两首歌。
是的，像《收音机之恋》这首歌，如果你把这个音色的区别去除掉的话，其实你会觉得跟 U2 啊、The Stone Rose 啊都还挺像的这种编曲。
打开大合，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英伦给我到我们听到那种非常开阔的、好听的悦耳的这种激进的感觉。
还有经典的反拍。
对对对对对对，就舒服，好吧。那然后后面一首歌Rock Life 呢，它就很明显的带有一种伦敦感。就是 Blur 的这种玩世不恭也好，更加年轻一点，更加带一点这种叛逆的这种感觉，
叛逆的
是吧？
是
他的编曲很不常规，然后节奏感更强其实这就是很好的一种英伦时代的一种风格。
这个其实英伦时代正好在这张专辑前不久。才刚刚的落幕。
对对对，是
那这个其实对于那个时期的音乐人而言，那真是一个最澎湃的年代。我觉得他会写出这样子两首歌，不太会像是我自己的揣测不太会像是在这个专辑制作周期当中出现的。
明白明白，
这可能是两个动机以前曾经就有过的。
有对对对
不是那种突然之间莫名其妙拿进来两个的。
放在黄金时代的最后这两首歌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它又是一种音乐性上的总结，也是一种他们对于经历的一些总结。
这两首歌听完了之后，紧接着下面的这个 intro， 奇怪了，怎么 outro 放 intro 了？那你一听 intro， 怎么正放变倒放了？
不，你倒放它也有正放，
它是这个轨道呢，正放一轨，
对，
倒放一轨，
没错，
然后两轨呢？混在了一起，
是是是是是，
输出出来的。
对的，
它不像是我们曾经听到过，比如说像是红辣椒有一首歌的 solo，
对，
它就是直接把这段 solo 给倒放过
来了。对对对对对对，
混音听出来的就是倒放。
对对对，
但这个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倒放做好。在软件里面听它倒放，
它还是有一轨，
还是有一轨在正放，
对对对，也挺微妙的。
就你正过来倒过去，它搞阴阳这块，
搞阴阳这块，人家应该不想搞阴阳，
这太急了，
太急了。你挺阴阳的，
我这阴阳什么了？
但这首歌不管怎么样，它用正的反的这种写法也好，你会听出一种非常微妙的和谐感，你会很安静。 当然很多会觉得这首歌是后摇，我不知道这么定义去对还是错，但这首歌确实是会给人很强氛围感的一首歌。
嗯，我觉得再过度解读一下，对于这个 intro，它有一轨正的，有一轨倒的，它似乎黄金时代是一个轮回。
哦。
OK， 好了，那我们跟大家也聊完了达达的黄金时代啊。那其实在这张专辑，尤其是那个耐人寻味的 intro 之后，似乎能够让我们想更多了，冷静下来了。一开始在他营造的那种美好的氛围，他就是从一种拧巴有点深沉的感觉一路把我们带到了那种轻松的美好的少年期的那个感觉里面去。
对，
可是你说我们在聊这些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又想到达达那个时代他的两张专辑有一些让人唏嘘的部分。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他投注了可不只是对于自己黄金时代的这种感受，
对
对对，
他也对于音乐黄金时代的一些感受
会有一些向往，甚至于
intro 当中我们听到对于轮回的感觉，其实他们对于这张专辑投注的感情还真的挺
多
的，戛然而止确实让人觉得很难受。
是是是是是，相信如果说达达在当时没有戛然而止的话，现在他应该是一个有很多很多作品的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乐队，当然了，现在2022年回来的达达又给到我们一张新的专辑Hello 啊，他又重新跟我们打了招呼，又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在听到这张新专辑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仿佛这种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还是那么的青春洋溢，
冻龄了，
歌还是好听。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很老了，年纪很大了，但是在听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马上穿上校服，你知道吗？
哎，这种感觉很棒。
对，
当你自己在麻木的时候，突然会因为一首老歌，或者是因为曾经影响过你的一个人，他表现出了那种这是我们以前最爱的，
对对 对, 对，
少年气
对对对，
我们以前最喜欢的那个状态，
是
他。仿佛就像是在我们耳边怒吼了一声，醒醒，
对对对，
以前的那个你该回来，
没错没错，
别再麻木下去，
是是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彭坦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人，他的内心应该美好，生活也 会很美好，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呢？
是的。其实说到达达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达达艺术画作里面的达达主义。
我怎么讲？
达达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主义嘛，一个抽象的风格。但是在达达乐队这里，一点都不抽象。
是的，是的，
他给你的全都是具象的，具象的美好，具象的青春，他给你全是确定的东西。
对，
他确定生活的美好，他确定生活该有少年气。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这张专辑到这儿了在听完这张专辑之后，大家还想听我们聊聊哪些其他的专辑，也欢迎来到这期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那要跟我们聊更多关于专辑关于音乐的，也欢迎大家加入金汤力电台的听友群，小红书搜索金汤力电台私信我，我来拉你入群，我们来聊更多音乐的话题。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都能迎来自己最美好的黄金时代。
哇哦，
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